面上是负面的，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赛亚他真的看见神，真的给我们看见了，在我们身上都是污秽，在我们身上都是马蜂，但是呢，真正只有主是坐在大卫，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大卫这个以赛亚就能说，我是不洁净的人，住在不洁净的中间，意思就是说，我就像长大马蜂一样，现在我需要十字架的火炭来对付我的舌头，来对付我的一切。那么这个就是以赛亚。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是听见神说，谁能够为我去呢？我能差遣谁呢？所以他就接受了神的差遣，就做了神的先知，所以他就写了以赛亚书66卷。所以我想这些就是非常重要的。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有一个焦点，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今天呢我们可能要集中在亚哈斯跟这个跟这个西西家身上。那我们说过，整个的分裂，以色列分裂是250年。250年里面呢，就是在分裂以前，有过两波的神的复兴。那第一波呢，就第一个100年，我们知道第一个王是是罗伯安17年，第二个王是亚比亚3年，然后第三个王是亚撒41年，第四个呢是可以说是这个约沙法25年。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罗伯安、亚比亚就带进了见证了荒凉，所以神是借着亚撒跟约沙法就做了恢复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波，这是第100年。那这100年刚好是相对于耶罗伯安朝代、巴沙朝代、新利朝代还有亚哈朝代头100年，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在以色列是一片黑暗，但是呢，在耶路撒冷你看见是有光的，这是头100年。所以第一波的大的复兴，那第二波大的复兴呢，是第二个100年。那么我们知道是因为什么呢？因为约沙法神的儿子约兰娶了耶西别的女儿，所以就带进了荒凉，一再的荒凉。那么尤其是其中有3个王，在马太福音里面根本不算，马太福音算。所以从约兰一跳就跳到乌基亚，其实约兰的中间呢还有一个亚哈谢是1年的，约阿是40年的，亚马谢是29年，所以29+1再加40是70年。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的话，你发现有断代的情形。怎么从约兰一跳就跳到乌西亚呢？在中间3个王神好像拿一把剪刀就把它剪掉了，根本不承认他们，虽然他们是坐在大卫宝座。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做代表权柄，但是我们要恐惧战兢。你看见回过头的时候，你看见等着算总账的时候，的的确确有18个犹太的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但有4个神根本不算。那么从约兰一直跳到乌西亚，那么这个中间是刚好是3代，是一共是70年，那个70年是空白的70年。好了，所以你就知道说是因着约兰就带进了荒凉，而且包括其中最少70年。但是呢，是乌西亚跟约坦呢带进了复兴。不过那最尾巴带了一个很叫人痛心的尾巴，就是最后呢，你知道说最叫这个以赛亚心服佩服的，那应该就是乌西亚。结果没有想到，因着他心高气傲，那么得罪了神，长了马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境界。基督徒不管你属灵到什么程度，你都不能心高气傲，明白吗？话不能讲太满，我们总要留个余地，让人知道说我们会错，我们会失败。所以这点是要很小心很小心。所以你看见乌西亚的的确确他把神代表错了， 如果那一次做王的也可以进去烧香的话，那是不得了，那什么都乱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八十个勇敢的祭司追他进去，还是拦住不了，一直等到他发现他额头上有了大麻风。所以你看这个故事在北国你根本读不到的，只有在南国，因为神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那表示说神还给我们机会，有悔改的机会，有回头的机会。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头200年，那么大概是在可以说是在什么，在在整个以色列，就是在北国被掳以前，那么有这么两波大的复兴。那么现在呢，还有两波的复兴，一波呢是荒凉，是亚哈斯带进来的，但是呢，恢复是西西家带进来的。那么然后如果再不下去的话，大家都知道西西家有儿子孙子都不争气嘛。西西家一个呢，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马拿西，就是很有名的马拿西，然后呢还有他儿子亚门，那所以这个荒凉呢是马拿西跟亚门带进来的，但是最后呢神在被掳以前啊，神使用了约西亚，所以约西亚呢又带进了第二波的复兴，那这是这被掳以前，然后呢就是被掳了啊。所以我想大家知道今天呢我们是集中在这个亚哈斯的荒凉跟西西家的恢复，那么这个礼拜六我们还有最后一次，不要忘记。那么那个五个钟头，我们所注意的就是约西亚的复兴，还有最后呢，以色列最后怎么被掳的，还有北南国怎么被掳的。所以那个故事呢，就是剩下的这个历代之下来告诉我们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亚哈斯跟西西家。那么西西家呢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好不好稍微看一下这个历代之下，我们就知道他所在的时候。啊，这个在历代之下看得不清楚啊，但是呢这个列王记上下是看得很清楚的，这个只有列王记下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到底西西家跟北国有什么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北国最后的皇帝是什么呢？是谁呢？当然就是何西亚，那是最后一个何西亚。那么何西亚呢一共9年，最后终于亡在亚述的手里，所以从此以后呢，北国就结束了，那是最后的一个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跟这个什么跟西西家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18章，就是列王记下18章第一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以色列最后一个王第3年的时候，西西家就登上宝座，明白吗？所以等到何西亚第9年，我们知道说北国就正式亡国了，北国就正式被掳到这个亚述去了，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是西西家第6年，所以第十节，过了3年就攻取了城。西西家第6年，以色列王何西亚第9年，撒玛利亚就被攻取了。被攻取什么意思？就是北国就正式的走入历史。所以西西家呢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候呢？意思是说，整个以色列分裂的局面到了西西家就结束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也变成单一王国了，因为整个的北国呢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被掳到亚述去了，所以现在呢完全落单了。本来呢北国跟南国还起码还有2个翅膀，对不对？ 虽然他们同床异梦，可是呢，现在终于北国是完全被掳到亚述，是完全不见了。所以现在在这个整个的土地上，只有什么？只有这个鸟呢，只剩下一只翅膀。那么谁还在那里单飞呢？那就西西家在那里飞。所以从西西家开始，才开始单一的王朝，一直到被掳。那这个单一的王朝，不要忘记，从现在开始就没有北国，就没有就全部都是犹大，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这一点，我想要很清楚。所以西西家呢是处在这个时代，到了西西家的时候，到了他第六年的时候，我们知道北国就真正走入历史。所以这个时候没有两个南北对抗的这个局面已经没有了，已经完全消失了，再有也不可能。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是南国的故事，然后呢一直等到最后被掳到巴比伦，那是后来100年的故事。所以这个就从西西家开始，一直到南国王国是另外100年，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是350年，明白吗？从所罗门一直到南国正式的王国，大概是350年的样子。大概啊，我们是大概这样说，这个位置我们容易帮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说是在公元前722年，那么北国就被掳到亚述，那么然后过了100年以后，那么以色列这个犹太人才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又大概多了100年的历史。所以你就知道是从西加开始到亚哈斯，从西加开始到马拉西，到亚门，然后到约西亚，一直到被掳，那么大概是100年的样子。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看，就在这个要这个北国要亡国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是何西阿第三年，这个西西家登基的嘛，明白吗？但是何西阿以前那一段时间是谁当政的呢？如果在南国的话，是他的父亲亚哈斯当政的。那么当你读亚哈斯的时候啊，要记得这个普通呢，你读列王记下就够了。但如果你真的要读亚哈斯的话，你要两个，就是列王记上下跟什么的，跟历代之间合起来读才可以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历代之下到底怎么写亚哈斯。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28节。那么刚才我们说过亚哈斯呢是怎样没有。不像他族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不要忘记啊，在北国都不这么讲的，在南国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都应该效法大卫，应该走大卫所走过的路。但是呢，很奇怪，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明白吗？很清楚，大家都知道以色列诸王道是什么道。然后下面圣经又数了他许多的罪状，你就知道他的确离开神非常非常的远，但是表面上他的确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因着这个缘故，神怎么来管教他。所以现在你看神管教的时候是很重的，那么所以第五节，所以是完全根据前面的罪状，因为的的确确太那个亚哈斯是太不像样子，那的的确没有还，这跟他的父亲祖父不一样，乌西亚跟约坦不一样。那乌西亚除了大麻风之外，别的都是很好的。那么现在，在西西家也是不能够比的。所以呢，我们知道亚哈斯的的确确非常叫神失望。那么到了这个时候，神的手是怎么重罚的呢？所以第五节，所以耶和华他的神将他交在亚兰王手里，亚兰王打败他，掳了他许多的民带到大马士，这是第一波。所以很清楚啊，按理来讲亚兰王是比较靠近以色列啊，所以现在呢很稀奇嘛，好像这个亚兰王可以越过以色列，可以把什么把这个什么犹大，可以把这个犹大呢打败，而且把他许多的民就被掳到大马士去。所以第一波的被掳是掳到大马士去，这是第一波。 然后下面说又把他将他交在以色列王的手里。现在不止谁用亚兰来管教他，也用以色列来管教他，所以以色列王呢就向他大行杀戮，你看到吗？然后呢？